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内容提要。
法轮功学员参加尼亚加拉葡萄酒节游行。
世界医师年会，经文中共活摘器官。
李少铁被迫害命危，老母亲街头举牌喊冤。
韦凤兰被河北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轮功学员参加尼亚加拉葡萄酒节游行。第60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于2011年9月14日在圣卡瑟琳市举行盛大游行。尼亚加拉葡萄和葡萄酒节的活动已五次被列为北美100项顶级活动之一，并被列为安省年度文化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成立于2006年的多伦多天国乐团从06年开始就应邀参加此游行，今天受到沿途观众的再次欢迎。游行结束后，游行总指挥帕姆对多伦多天国乐团团长江帆就直接发出了邀请，希望你们明年再来参加。来自大陆广州的李小姐对着乐团招手，她说，刚到加拿大一个月不到，就看到了天国乐团，感觉很幸运。我一见到这个乐团就特兴奋，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我第一次是在香港看到，没想到这么快在这儿又见到了。王小姐和廖先生到加拿大只有半年，来自辽宁的王小姐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乐团，感觉特好，也感受到海外的自由和轻松，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廖先生说，我是第二次看到了，我们都很喜欢，感觉给人一种振奋的力量，我们会上网了解。
世界医师年会，经文中共活摘器官。加拿大皇家医学院主办的世界医师和外科医生年会于2011年9月22日至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在14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下榻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外，一条醒目的标语令许多医生了解到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在震惊的同时，他们表示要将这件事情带回他们的国家去，要让人们知道，请帮助制止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是9月24日来自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法轮功学员向与会者的呼吁，希望全世界人了解这件事情，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参与到中共干的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中去，并请帮助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法轮功学员利用会议间歇和午休时间接触了一些医生和相关的医务人员，很多医生表示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在认真地听法轮功学员讲解后表示要仔细阅读活摘器官调查报告。来自智利的两位外科医生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感到非常震惊，表示回去后要将此事告诉他们所认识的医生。来自加拿大阿波塔大学的一位年轻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不是医生，他是为医生做辅助性工作的，他请求法轮功学员允许他将活摘器官调查报告复印更多本，他想送给他服务过的所有医生。
启迪世人良知，赫尔辛基传真相不停歇。2011年9月24日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开始了每周六固定的讲真相活动，觉醒的人们纷纷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对中共的愤慨。这一天天空也格外作美，原本阴雨绵绵的天气在活动前突然变得晴朗起来。活动一开始就有一位中国年轻人过来询问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表示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很多国家，在哪里都见到过法轮功学员，也听说过九评共产党和退党，但是对法轮功并不了解，所以想多了解一下法轮功及这场迫害。学员给他简单的介绍了法轮功的公理以及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他说他相信自焚案是假的，因当天他们单位上级叫他们每个人回家一定要看新闻，当时他就觉得奇怪了，所以他根本不相信那条新闻。他最后从学员那里接过了一些真相资料，很高兴地离开了。 一位中国女孩一开始询问说，征签表到底管不管用，一位被营救出来的学员告诉她说，管用，我由于信仰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劳教两年，后来通过海外营救才得以来到芬兰。海外的每一个声音都是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声援。听吧，女孩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她告诉学员她已经三退了，她在国内已经碰到过学员给她讲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李少铁被迫害命危，老母亲街头举牌喊冤。2011年9月13日晚，黑龙江省富锦市法轮功学员李少铁和张宝琴在城西被上街机派出所绑架，不知道警察以何种酷刑迫害，导致李少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可警察却无视两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安危，强行将他们送到富锦看守所。至今为止，他们已连续七天没有进食进水了，生命垂危。李少铁已被送到富锦医院抢救，然而富锦市公安局仍不放人。为此，李少铁年近九旬的母亲、妻子及亲友多次找到富锦市公安局局长要人，他们不是避而不见，推脱、搪塞、欺骗，就是对李少铁的老母亲恐吓和威胁。无奈，老人不得不站在公安局门前举牌向父老乡亲呼吁，希望更多的世人伸出援手，一同制止中共不法人员对好人的迫害。9月19日上午，一伙警察在龚宝凤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抢走了老人的牌子，还威胁让婆媳俩上车，意思是要去找局长，就把人关起来。当天下午，又有一伙警察在便衣张国辉的指认下掏出摄影机，对关心此事的法轮功学员和世人进行跟踪拍照，还态度蛮横地驱赶群众和路人。
韦凤兰被河北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河北保定涞水县农村法轮功学员韦凤兰现年57岁，2007年8月被中共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5年，2008年被关进河北女子监狱，因坚持信仰多次被女子监狱酷刑迫害，现在生命垂危。2009年3月9日至7月14日二监区将韦凤兰隔离在监舍区强行洗脑，因拒绝转化，韦凤兰被吊靠在监舍窗户上8天8夜。期间，韦凤兰长期绝食抵制迫害，警察指使犯人对韦凤兰野蛮灌食，致使韦凤兰不能行走。2011年5月，在副狱长杨玉芬、教育科长戈曙光指使下，女子监狱又成立了所谓的攻坚组，强行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韦凤兰从6月9日至8月29日被隔离在谈话室，警察利用犹大、杨艳平等人连续迫害80多天，韦凤兰绝食抵制迫害，身体已极度虚弱，铜指标达4个加号，有时一次就需输6瓶液，现已生命垂危。
优秀技术人才被劫持入浙江第二监狱。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矿山部副总经理张建平坚持修炼法轮功，2011年6月14日被非法判刑4年，于9月2日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张建平遭迫害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看守所，警察不让见家人亲友，杭州市610操控西湖区检察院对其非法批捕起诉，西湖区法院非法立案，并于一审对张建平非法判刑4年，进而又操控杭州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前后历时9个月。张建平是公司的优秀业务骨干，他被绑架后，家人、公司为他请律师多方营救。据悉，二审时律师的辩护词入情入理，任何有良知的人听了都会被感动，而中共法院不听，还是维持原判。张建平于2011年9月2日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
下面是新闻短讯。最近从哈尔滨女子监狱传出消息，张秀英已经被迫害得大口吐血，监狱不但不放人，还不断勒索张秀英家属的钱。李艳荣被迫害得肺结核开放，全身浮肿，吃饭都困难。张俊英被迫害出心脏病，三人正在监狱医院遭受迫害。李孝梅因不配合转化正遭严管迫害。李秀琴被逼迫每天坐10个多小时的小板凳。
黑龙江省密山市610头子于晓峰在2011年9月22日带领5个便衣窜到密山市学府社区，把法轮功学员邢玉红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